说吧，小罗，你有什么问题？你说吧。我有业障，我业障重。我身边这么多外道，你身边都是善知识，我业障重，明白吧？你身边都是善知识，你从他那学到什么了？我听听，你从他们那儿都学到什么？你给我举个例子，知道你是怎么？还有的善知识把你的钱都坑走了，那也是一种善知识，给了你多宝贵的教训呢、啊。那是最好的善，你以后还敢不敢把钱交出去了？我们这种都属于外道。你这种身边都是山，你举个例子，你要举个例子，你可以用语音说话也可以的。有个山，就是这几天一直给你挖坑，让你要点啥？你说的这个像外道啊？你说的你是拐着弯的骂我吗？是吗？你是拐着弯的，我可没让你今天来呀、啊！你今天要谁让你今天上来的？你今天上来是要个东西啊，还是不要个东西啊？不要个东西，你今天为什么上？要是要个的，要是不要的，就是要是要个东西的话，你就说嘛，啊，你的那就不是挖坑啊，是你自己愿意要的，没人让你今天上来呀、啊。嗯，我就是说我对号入座呢，我就想当善知识啊。有个善知识这几天一直给我挖坑，让我要点啥？你说的是我不是啊？那我就问了，你今天上来是咋回事啊？你今天上来是你要个东西啊，还是你不要个东西啊？你要是要个东西的话，那就不怪别人给你挖坑了，是你自己愿意往坑里跳的，谁让你上来了？你要是不要个东西，不要个东西，你上来干什么呀？嗯，你回答回答，不要个东西，你上来干什么？为什么要往坑里跳啊？没啥能给你的，我能给你啥呀？要是能给你啥，那不早就给了？既然不能给你啥，你上来干啥来了？钱伟，你就在这搅和吧，钱伟。钱伟的意思是说他很伶俐，他不说他伶俐，他说我伶俐，他的意思是他伶。钱伟啊，你就最该来打七，真的，你赶快打个七吧。罗师兄啊，回去的时候石头路滑，红颜挖坑，那你是掉到坑里了，还是没有掉到坑里啊？回去以后的话，还是要看一下书，看一下书，就是说的这个，在每一次啊打完了百座，这是一个阶段，还有一个打完了百座，当然你会继续的过做千座，还有一个就是打完了七，打完了百座，打完了七，这个时候啊，最好回去的话再看一看书，调整一下知见，原来的那些知见有可能改变了，你自己还不知道，看一看书，跟书对应了，你的修行方式啊，就那种的用功的方式就可能变了。所以啊，打完七回去看看书。你这种情况，你可以看看，就是元音老人的，我还是推荐你看元音老人的《闭眼录》。元音老人的《闭眼录》，嗯，元音老人的《闭眼录》有讲座，他有视频，还有那个文字，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看一看。另外一个禅宗的无门关给你推荐，罗启煌禅宗的无门关，你看一看，那一共是120个关，一一的过，看能不能过啊？比如说有头牛，它头过去了，尾巴没过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看过啊，看过，看过就算了啊。这个时候再看一下闭眼录，回头再看一下闭眼录，打完了七再看看闭眼录，元音老人讲解的闭眼录。你既然说我挖坑，我就挖个大坑啊，嗯。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说，这个时不我待，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大家有什么的话，趁着大家在一块儿聚，有什么的话就早一点结，有什么疑的话早一点结，早一点去结案，早一点决，早一点决，就是把这个案件给了结喽，早一点结，早一点把这个事情做个决断啊，就是这个，打七的这些，看看现场的打七的这些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个，拿不准的问题，打气回去了的也有没有不适应的？现在可能还不适应的，还劲儿头还没有。打气回去了，人家都说，哎呀，这个人好有功夫啊，有着这个打气的劲儿，一天做4个小时小问题，可能还属于这个呢。过一段时间你做不了4个小时了，定力下降了，我看你害怕不害怕？
我没想好咋问，就是我看那个律论，哎，老师好。我看那个律论呢，有那么一句说，自性本名，然后一念生一念什么任名啊，哎任名，然后是这些众生是同时的产生一念任名，还是就一个是我就说不明白这块儿，为什么这么多众生是自性？
对，
你自己就在一念任名，你还分一个两个众生呢，你就在这正无名着呢，你这个签座怎么打的？我跟你说。你咋打的？你现在在这儿还在这儿算这个呢？一个众生，两个众生，我可以用一些就是说的是一些言语给你圆过来，我能什么事儿都给你圆呢？你自己不知道圆，我能什么事儿都给你圆呀、啊？一个众生，两个众生，给你说清楚啊！一个众生，两个众生是非一非一的，一个浪花，两个浪花呀、啊？你怎么说他呀？
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不问，
那
你不是。
没关系，你问了，你在这儿打，你还怕什么呀？你还怕我那个是说难听话呀？也可问也可不问，这个地方上也要细致。既然是问了，为什么会问出来呢？这个地方也不能放过自己。既然修了一次心中心，也不能放过自己，自己要把自己折腾毁喽，折腾狠喽，这样才没有遗憾。不能总模棱两可，左右都行。
就不影响修行，所以说一直没问这事。今天又看到这儿，看六六又看到这儿。
他说啥？他说袁师兄，
他说啥？
他说这个问题可问可不问，并不影响修行。
不影响。
那什么影响修行啊？什么影响修行啊？你说说我听听。
没啥事儿影响的。
没啥事儿，还是有一点事儿吧？还是有一点事儿影响修行吧？
咱就低头修了。
你怎么个修法啊？你说怎么个修法啊？我听听。
修了。
不修了。他说不修了。
不修就行了，你不修你怎么，你们聚会的时候你都咋说啊？你光不修就行了，修了个半天就是让你不修的呀，是不是打坐打腻歪了？哎呀，在这打的心累呀，不想打了，是不是这啊？
早就不想打了吧，那天都要下去当义工了。
不想打，然后也不想明心见性，也不想考虑，这个只是一时的这个什么，一时的就是说的打坐的力量上来了，就这个劲儿可能会很浓，但是呢，这只是一种情绪，就是你要说清楚为什么不想打这个事儿，你能给我圆得清楚，就允许你不想你不打这个事儿，圆不清楚的话，想下去还不容易下呢。为什么不想打
呢？
不是，我觉得吧，那天那几句话非常关键，我听完就感觉挺好的。不可以不打了，我觉得我自己
看看我真的看看我是不懂
了。我这次来没想到有这个收获，所以我非常非常满足了。
我听听你说什么？
就那会儿给我点开了，我真没想到。
点开了啥？怎么点开了的？
就爆炸那个吗？就爆炸，不是爆炸，起白打。
你要是有个收获呀，这个收获呀，时间长了你就会忘了。我任何人说的话，随着时光的推移，它都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不管是谁说的，你说拿一句话作为永久的座右铭，一直抱着，这是不可能的。时间长了，任何人说的话，再圣人说的话，都会扔掉。你就像我们根据佛经来学习，佛说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抱住一句，一直抱着一句，按照这一句一直修下去。我们在不同的时候是用不同的句子的，所以说你在我这儿就是听到了我说的就有收获了，以后的话我说的要是淡忘了你怎么办呢？
那个不是说那个话，就是我的初衷吧，来就说打气球找这个定力嘛。我觉得那块儿我点开了，我想一下心情就比以前好多了，所以说
要定力。这个是，但是呢，你要是碰到事儿了，这个时候特别的心乱，特别的心烦，特别的六神无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个不影响，那就是意识
吗？
一时的乱呗。但是根本这块是明白的话，就它不影响以后，它只是一时的说没把握不好，慢慢来呗。
来到啥时候算行啊？来到啥时候了？
啊，不用有时候啊，啥时候好啥时候算呗。
那你啥时候能好啊？
没有预期，该啥时候好啥时候好呗。但是方向定了。
彭师兄，你回去还打坐不打了？
我准备回去还这个打坐。
你回去啊，你有可能打不下去了，因为你啊这个隔的时间太长了，也没有什么动力，也没有什么烦恼。平时要是没事儿的话，就像你这啥不影响之类的，不碰到事儿你可能也打不了了。所以说你就是平时继续打坐，只是在这儿的妄想。你在这儿打气都快打不下去了，你回去继续打坐还不一定行。你现在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还是要想清楚到底是就是说的是要修到啥时候，咱先立好目标，咱再说打坐的事儿。现在不要定力，你打坐用来干什么？你要是不打坐能行吗？打坐用来干什么？不要定力的话，打坐用来干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不打坐了能行吗？不打坐了不是个修行人能行吗？第一个是要是打坐用来干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不打坐了能行吗？
这个问题是还有我看那个谁那个我们这几天袁老师跟我打坐，我还有这个问题呢。我想问袁老师，为啥你还打坐呢？
我领坐好吗？
领坐也在这。
你不要 你不要管那么宽，你自己想这个问题，你自己想到时候啊，所有的事啊都需要你自己，任何人都不能陪伴你，必须要你自己想，你自己想得通，他打坐不打坐关你屁事儿。
坐吧，就是能那个啊，一天比如说心乱了啥的，能静一静，有这个效果吧。
我们的打坐，我们的唱可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谁他妈的让你静和不静了？你在干啥呢？你打了这几年就要一个静和不静？那个静和不静关你屁事啊？你这几年咋打的？谁什么时候让你要一个静了？你静了能干啥？能够心情好的去做什么事儿？能够心情好的吃个饭？能够心情好的跟人家说个话？这就行了吗？
当然是人家不打坐就能那个，就是很自然很自如的啊，遇事就淡定。当然那是我希望的。
有个什么事啊？哎呀，你呀、啊、他这个是他，你还见性，元一老人说过，学佛的事就在明心见性，你不要再躲这个明心见性，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还是要在这顶上，你给我交代清楚，好歹你打完了千座，好歹你打了七，混了好几天，这个事儿的话说清楚，说清楚到底怎么看的，对这个事儿的话说清楚，理解理解再理解理解，你再想一想，你今天说不了，明天后天说也行，还是在这儿。其他的东西的话题，什么遇事透得过透不过，透得过透不过的话能怎么着吧，你就透不过能怎么着吧，透不过了日子都不过了，人家世间都有说法呢，你透不过了，透不过了往前走两步就透过了，啥透过透不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能过去，有啥不过去的，不是事上透过透不过的事儿，你想要一个淡定啊什么的，那是儒家的东西，很温文尔雅，那是儒家的东西，那个也不是。现在就说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咋回事儿，你怎么理解的？什么叫做明心？什么叫做见性？你自己明心见性什么程度了？嗯，就是这个事儿，不要离开这个话题了，这个事儿上再考虑考虑吧，趁这几天啊，嗯。
好的，谢谢老师。
不许考虑，
不许考虑。
考虑别的，要不然的话你自己负你自己的千座呀，你打个千座也不容易，在那儿、又跟修行的师兄们来回讨论东西什么的，也花了好多时间了，不能够辜负，不是说辜负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是辜负你自己。嗯，
好嘞，我的问题就这样了。
老师好，我是李金梅。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明天要打酒。打完酒又回心眼拍拍我，
你咋的了？人家拍你，
让老师问问。
那拍啥呀？你得有说具体问题呀、啊，才好说话呀。还有啥疑惑呀、啊？哪个地方还不踏实、啊？
看看，哎呀，看我修行了，我打了七了，我明天要打九。老师，你看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再指正。你这个东西，这一套说辞，这一套做法，在修行圈里非常混得开。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超凡脱俗，它并不是真正的解脱道上的，解脱道上的不是这个。你为什么那么贱需要别人拍？你有多低贱需要别人拍？你别以为是好事，这句话让别人说一说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凭什么要让别人说？佛法它出兴于世，就是告诉我们人人本具如来智慧德性。嗯，别抱着他的大腿老是不扔，老是不扔什么的，还是要自己转身，自己转身，自己去考虑，再跟佛的之见相对。嗯，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的这样的一步。嗯，这个地方还是要仔细，这个地方还是要仔细，还是要仔细，不能留情节意识。他的特点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说话的这样的这种的特点，就是说的是能够就是说的非常的有这种修行的风范啊，修行的风范，引号修行的风范。另外一个就是跟他交谈过程中，他还是有一些情节意识，情节意识，不要那个情节意识，看看行不行。就是明天打酒，这个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扔开啊，全部都不要，只管念咒，坐下啥也别要。
就是看您刚才逼这个，这个盆师兄，我觉得挺有力量的，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逼一逼。
哎呀，修行是向异类中行，是向异类中行。是像异类中行，什么叫做异类中行啊？就是你自己得有你自己的转世之处，你不必向任何人去跟任何人去符合，去跟任何人去攀那个相同啊。我跟老师是一样的啊，这个地方老师说的跟我想的一样，哎呀，我也是这样的，就是不必有这样一种，你就是还是要自己这个地方，明天打酒吧，明天打酒，就是说这些东西全部放下，死心塌地的打吧。 死心塌地的。
塌地的等。
还有今年呢，情况特殊，确实都没有想到。今年情况特殊，确实没有想到。以后的日子还长呢，实在不行的话，再回炉，再回炉，哪怕当当义工什么的，到时候再说，都可以的。签座刚过还是签座过了一段时间了？签座过了。
签座过了多长时间？
四年，马上是整四年。
那你就一样的。以后有机会打旗回炉，你要是就是也就是这么说吧，有一点点疑惑或者有一点点好奇想体验打旗，欢迎你还回来，欢迎你还回来。
这些过了签注的都该来护旗。
明年约好了护旗了。
明年我老公要过来打旗。
那你护旗
正好
我们俩只能出来一个，明天他说他要过来。
异类，这个周问南拳，意且不说如何是累，老师我不回答你，我回答你我就跟你同类了。
老师正好我有一问题，就是那个微信好多群里都有师兄加，然后他就问就是什么那个建庙的建寺的呀，什么做这个放生的呀，乱七八糟做这功德那功德的，您是怎么处理这些师兄这个什么的？我有的给拉黑了，又觉得又不大对，就老有这些个，有的你就给他钱吧，所以
哎呀，就是因为有你这种的以良善的名义在给的，实际上是蠢，是愚蠢，他就看到你这种了，就好骗，良善并不等于愚蠢呐、啊，他明明是骗钱的，这个寺院的化缘呢就不应该就是在寺院以外，除非是你知根知底的，知根知底的这一种的，他一般的情况下都不应该在寺院以外，在寺院以外的都不对了。再说呢，你可以判断呢，你看你连这点判断力量都没有，你不是学成佛呆子了？你可以判断他是什么呢？哎呀，我要加群呢，我要学习啊，但是他并不说别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你看他的朋友圈一副那个就是佛系，哎呀，发一点像佛似的东西，但是具体的能够激到你心灵的那种共鸣的东西一个也没有。啊，第三个他并谈不出任何的修行上的一个独特的东西，这都很明显这几个特征，所以说他根本都不是，他就是一个纯骗子。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就是说呢没那个本事去度那种纯骗子，我们不被他骗就不错了。就是现在的就好多种诈骗，它是其中一种诈骗，只是说这种诈骗还是空白，还没有开始打，急了就报警，专打这一批人应该。
我有的给拉黑了，有的我就觉得你这全都拉黑了，这就把这全都断了，也我不知道我这样合适不合适，就没全那样，还有不少。今天
还用看不出来吗？
他们呢？
这些
就像咱们学习中心，就什么时候呢，你看看佛法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出的人才好啊，有磨难的时候，有挫折的时候啊，你没听说过就是火里生莲吗？火里面生莲，还有红炉里面的点血，就是我们要到红炉里面去历练它，我们要火里生莲，我们这个就是五浊恶世，也就是这么说吧，咱们娑婆世界的修行人的特点是，就是条件越恶劣，这个时候的话修行的效果越好。所以说呢，说到这个地方上啊，就是那些哭着喊着你拦也拦不住的心密，已经是环境最差最差的时候，他还愿意来修心密的，就这样一种人是最容易成就的，让别人劝的那些就次之了，可能多再多打点坐，再调整调整发心，那就会也很好。但是呢，就是那种的，就是你就这么说吧，就哭着喊着自己非要学，你怎么样拦都拦不住他，就这一类的人，他学起来的效果是最不让人操心的。所以说你不要想着去接引人家，去度人家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事儿还是要他自己。现在啊，在佛教界做这种接引工作，做跟人家广结善缘的这样的一些事儿的，这些人太多了，出家的在家的都在做这些事儿。你学我这个吧，好得很，我这个能够成就，唯我这个能够成就，这样的太多了，缺我们这一个吗？我看不缺。在古时候就是这么说的，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儿？关咱啥事儿？让那些人去接不是也很好吗？所以啊，不要害怕那样，我就是直接拉黑的，也可能我这边的人是多呀，还是怎么着，我根本都不那个什么，根本都没空跟他去费这些话，我有这个空还耽误我瞌睡呢，我看个剧不是也比他强，我心说我看着剧我还能学点东西呢，学点世间法的东西也是好的呀，我就他一说放生直接拉黑， 还有一些有几个呢，说到难听的，有几个呢，那个出家人还没灌顶呢，啰里吧嗦的开始教训了，我真的懒得搭理，我也直接拉黑，去他的，爱谁谁。有的人他跟你半天的见解都不那个的，这就是我都直接拉黑了，直接拉黑他，也可能是我就是可能相对的人多一点还是咋的，反正我都是直接拉黑，咋了？
那还有好几个师兄都找我这样，就是让给他们亲人的妈妈这个那个的回向，我说我这个修心密的不都是不求于果吗？他们老让给回向。
还有两个问题，就是修心密的师兄找你要钱，你也不应该给。我当时修心密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说话比现在难听多了。就有一个师兄，就是说是生意上找我借钱什么什么的，那个师兄是个大功德主，老师来了都到他那儿去，是个大功德主。我当时说的就是，我说的就是难听一点，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这个钱我是不会给你的，但是你有个灾儿，你有个病的，那个时候的话我可能会给你，我是那么说的。就是心密之间也不应该扯钱的事儿。还有人找我告状，谁谁谁管他借钱了，你为什么要借给他呢？活该。为什么之间要有这种就是说的是生活上的这种的就是说的互相的要靠这个呀，你自己你养活你自己怎么不行了？你有胳膊有腿的，你那个有条件你就过得好点，没条件你就过得坏点，这两个有啥区别吗？没什么区别。你在这儿就是说弄一个什么呀，你没那个金刚钻过好的，你就别去借那个钱不就完了，别轻易的借钱给人家。包括心密的师兄，你要是就是做生意什么的，你跟外面的去做，你别在这些心密之间就是搞这些东西，搞不好了的话就是说互相的道也坏了，何必呢？就是说到这个了，这说一说。我不忙啊，别骚扰人家，他不打坐，我不忙，他要加我可以啊，我不忙的。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我没听清，因为我说到这个借钱的事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啥问题啊？
老师是这样，有几个师兄就是都是什么让给他这个家里亲人的回向，这个问题怎么说什么？我
这
个心里都是修不
像是这样的。回向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是，我们修行的回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所有的大事小事，你有什么心不安，全在这个里了。你看我们有这个不安，那个不痛快，那个想法，那个需求，不都因为我们没有成佛？我们成佛了，还有哪有这些事儿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就只管念这个，全都包括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他的那些回向的话，如果是修法回向，那你看你根据你自己啊，你自己要是想给他回向，想给他修法回向，你就另外的再修个法回向，不可用我们正修的法回向。以前的时候我们在深圳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有的人总是这样，就是要修什么法回向给谁，一块集体加修个什么，一块集体，我认为不好。我们的回向就是说的那个是就是说祖师定的，你不要在这个之外额外的加，你要想额外的加可以，你自己再另修个什么，比如说谁往生了，你修多少遍大光明咒回向给他，你修今天念半个小时大光明咒回向给他，那是你自己的心情啊，那是你自己的心愿呢、啊、很好啊，那个很好啊，那个很好的。
然后就单独做再回向，明白
吗？对，那个要单独做的，可不能跟我们的这个搞到一块儿，你这单独做心累了，算了，就这样吧。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善巧方便的，你像这种超度一类的，他让咱回向，咱说哎呀，你这个中友，给你中友，给你金刚砂，哎，我们都有很多善巧，省得自己天天你光念这个，你能念得完吗？那众生天天在死，天天在生呢。谁要是加我们，不管是加圆融啊，加我呀，还有其他的这些的话，你都不能就是让人家不加，你知道吧？不能让人家不加，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必须得干。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想，有的时候也有情绪，有的时候身体也累什么的，但是这些事儿呢，硬着头皮也要做。所以说不能，就是这个时候我可闲了，可不能说我忙，是这样的。送你钱你都不要。还讨钱，送你钱你不要。遇到那种化缘的，不仅自己要拉黑，而且还要警告群里头的人，都要拉黑他，把他赶快从群里头踢出来。还有一个，你都不了解那个放生的团队，放生的团队是不缺钱的，绝对不缺钱，因为这种祈求福报的人太多了，你都不知道，就深圳的这个放生团队，就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放啊这一类的，好多年了都，应该都有的。他一心不安了，家里有啥事了，去放生啊什么的，这一类的很多的， 根本都不是就是说的是要个钱去放生啥的，不会的。那些真的相信放生的那些啊，就是那些的，他们也一直有钱，一直在放，放不完，因为他们心里不安呢，有什么事心里不安就放生解决。有这一类的人的，那一类的不是缺这个钱，他们是要把通过放生能够减缓心里的不安，能够让这个事儿能够稍微的向他们想象的那个好转的地方去好。就深圳这种放生的大批的根本就拦不住的。其实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你就看哪哪哪被人家告了什么没有用，他照样还是去放，跟个打游击队似的，哪儿都应该有这种放生小组。所以说那种的额外的缺钱的那种的很少见，要是钱能解决他宁可用钱，什么家里头啥事他都愿意去放生，有这一类的大把。对呀、啊，你大连的放生团队几年放了几千万，那深圳的也一样，你一次放都放个几十万的。钱伟啊，你宁愿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这句话我觉得是有毛病。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因缘，假如说因缘不到了，你就是说你确实养活不了自己，你去要饭那也是你的因缘，你为啥不要呢？你别的活不了了，你该要饭你就去要。但是呢，就是我们新密的师兄啊，我们的心思啊是在出世间的，不是在世间法上的。你就是你别找新密的师兄去弄这些事儿是比较好的。是比较好的，你别找新密的师兄去弄这些事，因为我们新密的师兄的心思并不是说是没钱的，有可能是有钱的，但是他的心思不在赚钱上，他没想过我他的最大的志愿是我一生要成为一个马云，没有，不是那种的对钱的那种贪，所以说他有事的话就你去找那些人，找世间上的人，你别找新密的师兄，他心思不在这儿，你给他要了一分钱他就少了一分钱，他还要多浪费一分心思在挣钱上，何必呢？这说起来远了，这跟打七是不是没关系了？没事儿，李金梅，你还有什么？你还可以再问问，没事儿，没关系。
我们这边暂时没啥问题。
有可能会什么什么情况下，就是这样一种的是这个，有可能是就是说的是这个，钱伟，你别在那瞎说话，天天的就是说一堆这种话，有可能就是说的我们。哎呀，如果是有一些就是那种的，就是团结各宗派的呀，可能啊就是说的是群多一点啊，什么多一点啊，但是也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你放心，就是有心做这些人的人呐、啊、很多。作为一个佛教徒啊，谁不想让人家多学点佛？谁不想让人家多修心中心呢、啊？每一个修心中心的每一个佛教徒都希望人家学佛，都希望人家修心中心。所以说这种人大把。不缺咱一个，不缺咱两个，但是心中心缺透脱的人，咱要做一个透脱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师兄就问我说，法缘那个雪峰啊跟那个岩头，你看那个雪峰不怎么利落，但是他的法缘很广，说那个岩头啊他很利落，但是他没有法缘。我马上就问我说，那你自己愿意做雪峰愿意做法那个岩头啊？他说那我肯定愿意做岩头啊，当然是要自己透脱，其他的那些人多人少都是相。没有关系，人多人少是一时的相啊，是一时的相，没有关系的。古往今来很多的大德，他就是说的他在的时候可能是法缘并不广，但是他的东西留下来了之后呢，就是越来越放光，越来越放光，就这一类的很多。所以说不就是别着在就是说的是跟修行这个圈打交道，别着在这个圈的人多人少上，没有必要。这个就我们应该是这样，就是不重子行礼，只贵子眼正。我们只管自己的眼正不正，只管自己有没有着相，你就只管在这些身上，你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就是说你刚开始没有法缘，你就一直这么做一直这么做，慢慢的随着你的圆融也会有法缘，只不过是不一定是马上有，或者是不一定就是这一生有。所以说不应该看人多人少，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为了那个人就是说的太委屈自己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就这样的佛教徒太多了，他一直在委屈自己，你进来你来学吧，你进来学吧，心中心不需要，他要学不就学，不学拉倒，等到他撞了撞吧，这一生撞不完下一生撞死他再来学也很好啊。他说的有道理，我不是那种人气很强的，我不是人气很强的。他说的有道理，没关系，咱们是一群不要人气儿的，咱要什么？咱都不是人，要那个气儿干啥呀？就钱伟是个人，所以他要气儿。你放心，就这样啥也不要的，不是人也不要气儿，也不要人也不要气儿，就这一种的人呐、啊。你真的这些啥都不要了，你去看新密里面大把，而且这种人都集中在新密里了。看看还有什么没有？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修心密的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样的都有的。这么说吧，有的人他是菩萨发心呢、啊，他不是为自己，他就是为别人了来的，也有的，也有的那种的很好，只是说是菩萨发心。但是呢，我们最关键的是要达到这个，就是大乘的见地。你光发心好不行，但是发心好它容易。嗯，就这种不管人多人少的，这种都集中在心密里了。所以没事的，我的意思是，那个师兄该拉黑拉黑，你怕啥？真的是耽误瞌睡。今生今世修的见地不彻，会不会影响来世的修行？你就在这胡扯吧，王传英，你不是打七的吗？我先问问你，什么叫做见地？什么叫做见地彻？你先给我说说吧。先不说后来的了，来生的事儿那么遥远的事儿，你现在先也不说你今生的事儿，你先给我说说这个见地，什么叫做见地啊？什么叫做见地彻呀？你说一说，你怎么理解的见地彻呀？见地彻是什么样子？你怎么理解的？怎么样叫见地彻？怎么样叫见地不彻呀？你能回答出来一个也行的。你就害怕你今世是外道，来世还是外道？哎呀，你都不知道外道是多好的根器啊，你还害怕你是外道。有一次外道就是问这个佛，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就是有问他，不问有言不问无言是什么呀，佛就不吭声。然后外道呢，就是佛不吭声就沉默了，沉默了。这个时候外道顶礼啊，原来是这样，谢世尊，顶礼而去。旁边的阿难呢，阿难不是，阿难可是佛的弟子，阿难懵了。阿难问佛，诶，他怎么，你啥都没说他给你顶礼他走了？然后佛说的就是，譬如两马见鞭影而行，就是说这个人呢是一匹好马，我还没有举起，看到了鞭的影子他就哗就跑了。诶，这个人伶俐得很，那就是夸外道呢。你咋害怕呢？你要是一个就是说的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心，不管你是什么道你都一定会成就，而且你越不要你越成就，因为你本来就是要的太多了，所以现在要成了轮回。不问有言，不敬不问无言，那就扔，你扔，对。对，你就说说了，你今世是外道，来世还是外道？你说说什么样不是外道啊？你就说说啥不是外道啊？世尊因外道问，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赞叹曰：“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然后礼拜而去。”阿难说了：“哎呀，外道他怎么了？他就礼拜，他就称赞你，然后走了。”世尊说：“如是良马，见鞭影而行啊，就像世间的那个一匹好马一样，你还没举起鞭呢，他看出来你要举鞭了，他就走了。哎呀，真是一匹好马，好眼力。为民心见信者都是外道，为民心，你说的是儒家吧？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你说的是儒家的吧？你这为民心见信是什么意思啊？绝脉论上说的，我不记得有这句话。”为民心见信，不记得有这句话。啥样的不是外道呢？啥样的不是外道啊？王传英，啥样的不是外道？不知根本的这些啊，都多多少少有些外道思想的。有一种最突出的是附佛外道，天天佛言佛语，佛模佛样，也修行也念佛什么的，实际上是顽固的外道思想。所以说这个外道不外道的，这个你打着佛号的名义的外道思想的太多了。说到不客气的话，那个小乘的声闻缘觉都算是外道。所以说啊，就是说的只有就是说的是在根本这个地方上见根本的这一种的才算是不是外道，不见根本这个地方全是外道。你给我说说什么是根本呢？王传英，根本就应该是不增不减，你这句话不是废话吗？不增也不减，不够也不净，这是废话。到底是够啊，是净啊，是增啊，是减的？既不这样也不这样，既不这样也不这样，那到底是什么样啊？你不这也不那，不这也不那了，那到底是啥呀？修了一堆，修了一个不，多少做了，不知道是多少做了。学别人的话呀，你这是学的别人的话，学别人的话你也好意思学？修行应该真实心相见。根本就是说的明心见性嘛，明心见性嘛，明了一个什么心，见了一个性，就是这个事儿上，这个事儿上你怎么想的？这就是这个，哎，不安慰他了，不安慰他，怕不明心见性，然后安慰他一顿，说一顿好多好多之类的，不说这个话了。现在问问他，怎么样是明心，怎么样是见性？他不是自己在家打七吗？ 要从理论上说的话应该都知道。不对不对不对，这个就有问题了。我不知道现在在场的打七的有没有看，你们注意看王传英这句话，这句话一看就有问题。你知道咱们呢要有这个眼，咱们要有这个眼。就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隔烟见火，隔山隔墙见烟便知是火，隔山隔就是隔墙见脚便知是牛，隔山见烟便知是火，就是隔着山一看烟，哎呦那边着火了，你就看出来了。人家刚一放烟你就知道那边着火了，那边出来一个墙你就说哎呀一头牛过来了。所以说你现在签就是在咱们在阴心古寺打气的，看看王传英这句话有毛病还是没毛病。要从理论上说的话应该是都知道，但是一遇到事情一点力量都没有。这句话就是李金梅那种的，不知道他能挑出来毛病不能。
不够不净，
理论上他也有问题，理论上要知道就不会说遇到事情就还哪有这些事啊，是吗老师？
那我还有个是吗吗？我还有个是吗吗？
我没听到呢。啊，听到了是吗？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是说，你说，理论上要是知道的话，哪有这些事儿，是不是啊？
但是要真明白的话，就也不会这样，就理论上也没透，我是这意思。
啊，理论上，那你说一说理论上透是啥样啊？
没这些事儿了。
啊，对，没这些啥事儿。既然没有这些事儿，你也别问我是不是。真的没这些事儿吗？也需要一一验过，你等着吧。禅宗的都是在这块验呢。
真的一点都没有，怎么可能？
对，
他要是说理论上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一点遇到事情一点力量都没有？
就没有事，理论上知道就该没事了。
是、
啊，有什么力量不力量的？有力量跟没力量有什么区别？
你有力量，
那
理论上有什么区别啊？
这道理你明白了，你不知道那些事了呗？就怎么能一点力量没有呢？就不算事了呗？
这个王世荣啊，叫什么的？王世贤呢？这个他跟刚开始先打坐的，刚开始打坐的小白一样。禅宗
啊，
这样的禅宗他就是这样的。你们有什么要说啥吗？
那就没有事儿了，怎么还会遇到事儿？就是没有事儿。
他说的是没有事儿，还会遇到事儿。他说啥呀？
遇到事儿是没事儿。
他这说了吗？你说来。
理论上知道了就是。理论上真知道了就是没有事了，理论上真知道了就是没有事了，还会遇到什么事呢？遇到的也都不叫事。
那你这个理论知道了能坚持多久啊？你能坚持多久啊？你一会儿你就是一磕成个傻子，那怎么办呢？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都是在套公式的，跟你说实话老师。
这是李金豆说的。
对对，
你这个啊，你别被聪明误，没关系。修行这个事儿啊，它就是你的真实，它就是你的真实，它是你的真实，你的真实，你就是面对自己的真实。这个真实这里啊，好坏呀、善恶呀、对错呀、高低呀都没有关系，都没事儿，都没事儿。你就是还是要面对你的真实，别弄这些，别弄这些。万一将来呢？以前的古时候是有人这样的，现在咱们新中心也有人这样啊。也有人这样，古时候就是说凌厉的很，所有的对答都答得上来，一磕了一个傻子，这怎么办呢？大家一看，哎呀，这不行啊，一磕把头给磕坏了。咱新中心现在也有这样的人呢，不是没有啊。前两天那个这企业微信里还说呢，老修了，谁知道一出个车祸成了植物人了、啊。那个咋办呢？
都不能成植物人了。
啊？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不说理论知道上不就没事了吗？他到时候都傻了，他根本都没有理论知道这个事儿了，那怎么办呢？
理论不顶用。
什么？
就是你不说理论上知道没事吗？你要是理论上知道不就没事了吗？你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吗？他到时候他这个理论上知道，他得有清醒的思维认识，他才能知道啊。万一他一磕成个傻子，他就不知道了，那不就完蛋了吗？
不知道了呗，不知道了他也没事啊。我说的都是理论，都是套公式的老师。
哎，你套的这些啊，你套的这些不是错，套是错的，但是这个地方你还在套理论，你心里头还没底儿，这个地方上你就要去掉，还要去很久呢，还要去很久呢。你套的这些是都对，但是你有这个套袋，就是你还等着吧，会有好多人会套住你，会有好多人会套住你，就是说一问你真的是没事吗？这个地方可不能自瞒呐，眼睛一瞪你就不一定是什么样呢。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自己要站稳， 就是说的是你模模糊糊的知道这个目标和就是跟这个目标压根是不二的，这个目标本来就是你的骨子里头的，血液里面就是这样的，这还是两回事儿。但是这个
是这个直接
上靠的算是靠的算是靠谱点的，比你那些问其他的靠谱多了。
嗯，对，那个就不是我自个儿的。
你自个儿是个什么东西呀？你自个儿是个什么呀？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
你就不是个啥，你就不是个啥。还有一个不是你自个儿的，你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你心里还是不太肯承认这回事儿。不是你自个儿的，你咋说出来的？
学的呀。
那是你觉得，又不是别人觉得，又不是小狗觉得的。
学的，我学习的，不是我
学习的。
学习的
那也是你学习的，也不是小狗学习的。
鹦鹉学舌。
那就是你自己承认不承认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你是问到了，就这个事儿你说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学了学舌也好还是什么，就这个地方上，哎，这个地方上就是最关键的，其他你问的那些全是花边，全是八卦，根本都没到点子上，根本的都是在周边在那绕呢。要是在阴心古寺来，我就得这么说，你要是去别的地方就不一定了，你要在阴心古寺我必须得这么告诉你，要不然的话我对不起你来一趟。
李金豆说他没听太懂，
没听太懂。你就是你以前问的所有的问题全部都不靠谱，你以前说的所有的话全部都不靠谱，就今天你猜了一句话，就今天你学了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话靠边儿。这个就是说的是，要是我建议你，这就是你的方向，你到底是猜的还是学的，是学的还是你自己的，你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就是这个事儿，你就来来回回的，到底是真的是这样还是假的是这样，你就只管这一件事儿，就这个就行了，其他的那些东西你不要再问了，那都是胡想胡扯，根本都不是修行，什么众生啊，什么无明啊，那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啊，那都不是，那都在打妄想。也就是说到底是有事儿还是没有事儿，就这个事儿，就这个。到底是有事儿啊还是没事儿啊，李金豆。
啥事儿啊，有啥事儿啊，
没有事儿的话
你
知道了，有人知道呢。你不是还有一个理论知道吗？你这个没有事儿的话是你理论知道的还是你真的觉得没事儿啊？
你得看是什么事儿啊。
哎呦。你真是事儿妈呀，你这是我们的事儿妈，我知道了。哎呀，
我不能说我没事儿啊，我说我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那我不仅是骗人还骗自己呢，我真的是有点事儿的呀，但是呢理论上呢我又知道，哎，应该是没事儿的，但是我真的有事儿呀。
你看看他这个问题就跟刚才王传英的就很像了，哎呀，我理论上知道我就做不到，一遇到事儿力量就没有了，就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如果你就是你有的那些事儿啊，我这么说吧，你有的那些事儿如果是世间上的那些事儿，就是说的你就是那些事儿好啊坏啊活呀、啊、死的都不管，因为咱们要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法身慧命，它是了生脱死的，它是生生世世的，咱就说就是在明心见性上你有事儿没有事儿，你就是这个地方上你不一定有事儿，你觉得可能没有事儿，但是呢你多了一件啥事儿，这个地方很微细，就多了一个理论上知道，就这个东西大事儿，这个东西啊就会碍住咱明心见性，就是说的一个是这个你，一个是那个，一个是你，一个是这个王传英，理论上的话应该知道，应该都是知道的，就是这个，就这个东西就碍住他的眼了，他报了一个知，早已经离开了那个没事儿了，他知道一个什么呀，如果是知道的一个没事儿的话，既然没事儿，为什么又报一个知道呢？为什么要说理论上说应该都知道呢？就这个理论上说应该都知道，就这个一看就根本都没有理论上真正知道，理论上你要是真正知道了，你早抛下理论了，什么理论不理论的，去他的理论，啥理论呢？理论还耽误自己放光呢，你说个理论就是一叶在目天花乱坠，你说个理论耽误你，耽误你吃饭，耽误你放光。你要是真懂理论的人，就是真是理论上知道的，应该是这样，这以后还有的时候还是难免有事的时候遇到事，那个时候叫除习气，你现在的这种压根都不是理论上知道，你就报了一个理论上的知道，就这种理论上知道恰好成了你阻碍你明心见性的一个关键点，就这个理论上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扔下来这个理论上知道，你知道个什么呀，你知道个鬼的知道啊，哪有个东西让你知道啊，你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个本身，这个本身才是佛性，并不是另外知道一个什么东西，你还想理论上知道一个什么东西，那是多余的，理论上知道什么东西，那属于无明，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啊。 做不到又能咋地？做到什么呀？做到什么呀？罗启煌，你就是说的，你这个理论，你还应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还有一个《碧岩录》，这两个来回看，你的这个佛教的理论还是不圆融。罗启煌，我们单位有个人叫罗启龙，我老搞不清楚，就是罗启煌，你这两个应该看一下《略论明心见性》，还有一个就是《碧岩录》，做不到能咋的？你这会儿打了七了，你勇敢了，到时候你不修行了，你做不到咋办呢？做到什么呀？做不到什么呀？有个做到做不到，那才是做不到。做到了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做到做不到，这才是解脱啊！完了，秋迪你也露馅了，没打之前你也不怕，死就死吧，又不是没死过。你以为你不怕就是解脱吗？可别误会了，解脱。你怕什么？不怕什么？这个不相干。你说一个不怕，跟他说一个知道个道理有什么区别？他理论上知道个道理，你事儿上做到一个不怕，你俩真够行的。
怎么回事哈老师？就是啊，大家都说这个糖是甜的，我听了多了以后，我也慢慢相信这个糖就应该是甜的，但是我自己根本就没尝过那个糖，我就只能跟着人家说那个糖是甜的。
谁说这个糖是甜了？谁说这个糖是甜了？我们一心古寺谁说过这个糖是甜了？你给我找一个出来，我哪句话说它是甜的了？我听听。你身边的都是啥人呢、啊、天天哄你。那些人呢、啊、他都是祸害心中心，不能这么哄你，啥好啊，明心见性好，千座好，心中心好，谁老这么在你跟前这么说的？
他说好啊，不是说哪个好，那就是说啥都没有，啥啥都没事儿吧，
啥啥都无所得，都是这些歌听多了是吧？
对，就这些听多了，我想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自己根本就没尝过。
好吧，那你现在尝一尝啊，没有关系，你现在正在尝，你不管他有所得没有所得，你只管老老实实的打，你只管在有所得没所得上这个地方上参，不许再弄其他的了。还有别人说不说没有关系，你自己的再老老实实的去弄。这个地方咋会是个糖啊？无所得这里咋会是个糖啊？无所得这里是要夺掉你想吃的糖啊，它咋会是个糖啊？你有想吃的糖吗？拿过来我看看，啪给你夺走了，你还想要东西？明明无所得，你怎么还想要个糖啊？是夺你东西的，可不是给你。
只是打糖，只是我打了个比方了吧？那就是说无所得这个事儿吧，就无所得，无所得，啥啥都没有，啥啥都没事儿，就这话听多了。
咋的了？
听多了以后就觉得是这么回事儿，但是那个不是我的。你说有没有事儿吧？哈，这个事儿哈，就是从这些年下来的这个个人经验上来讲的话，确实是那很多的事儿就好像没那么有事儿了哈，就是这个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但是。
但是
我还是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就还是觉得自己没明心见性，没得到这个东西，你还就是馋那个东西，说吃不着菩萨，只能说菩萨酸，现在对不对？
在那儿你告诉我那个山那边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去看过，我就不相信呀。
谁让你信了呀？谁让你修行的呀？谁让你来修心中心了？
是我自己呀、啊、我自己不来我难受啊。
那你这不正在去呢吗？还有什么还怎么就咋让别人给你抱过去啊？
就是你想说的，就是那个你现在知
哎呀，不是山那边什么都没有，你去看一个什么都没有，你现在耽误什么了？你现在耽误什么了？你现在要什么东西呢？你在这吃饱了撑的，你现在耽误什么了？现在耽误什么了？
你一说就是总像别人欠你东西似的。
你说的对，我、
就是别人的东西吗？
对，我什么都没什么要的，我就是吃饱撑的，就没事找事儿，天天的。你说我要啥？我没啥要的，我要个啥？要个啥也没有。
你就是事儿，你的事儿就是在这儿。都是别人欠你的，都是别人应该把哈沙好好的都给你弄妥妥的，自己塞到你肚子里才行，是不是？
没有啊，
没塞到位，都是别人欠你的。
我
都是别人不对。
我可没这么觉得呀。
你还没觉得，你还要得怎么觉得？
不是跋山涉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你现在就是说的是，现在的话就是说的是，你说是吃饱了撑的，你就经常提醒自己别吃饱了撑的就行。你既然知道吃饱了撑的，你就提醒自己，你甘心不甘心提醒自己啊？我听着他是隐隐约约的是要一个警戒，是要一个爆炸。嗯，
肯定是要东西。现在因为而且现在这个签注马上要满了，你知道吧？他要的东西没要到，这就把就开始清算了。现在要。
清算了，你就再做一做，就是说拼死拼活再做做，不是人家做签做，你就齐老师还做了五年呢，这都很正常，也别大限将至，你就别那么急着不修，你就一直修下去也不耽误什么呀，先修着吧，先修着吧，先修着吧，就是不甘心，不甘心没有东西，不甘心没有东西，嗯。你说你没有看到那个东西，其实你没有看到的这个就正是，我都不能这么告诉你，这么告诉你还是贱了。实际上的话，你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就是，哎呀，就是你非要看到一个什么，过就过错在这儿，所以你应该经常提醒自己，李金豆啊，李金豆，你怎么又吃饱了撑的想要个东西啊？你现在缺什么呀？这个地方才是佛性。并不是另要一个东西，并不是另要一个什么警戒啊什么之类的，不可以以警戒示人啊，以警戒示人的话就容易让人起误会。老人那个是方便告诉我们修行这个事儿是可以明心见性的，说的不得已的方面。老人在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尘的时候做了好多好多的铺垫，老人说他知道这么说的话会有争议的，但是为了鼓励学人啊，做了好多铺垫才说了这回事儿。这别的都不看了，就看了这一句。哎呀，就是不肯自己那个什么都没要着，实际上什么都没要着，那正是你要着的东西。关键是你是不是在要别的东西？反正我总觉得他现在说的还比以前说的还，就是至少是要这个东西。前面说的那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罗启煌，你这种情况不要记座数，打到打开为止的这个，我们新中心呢就是三年四年。嗯，不管怎么样，不要记打开不打开，只管做三四年。嗯，李金豆还是适合多跟袁荣再商量商量，再那个一下。你别担心袁荣说的话重，他不说重的话，他没办法纠正你。你还是适合让他再说一说，让他再说一说。嗯，说不是他自己的，他说的不是他自己的，这个东西不是他自己的。他想要他自己的，他自己想看看这个东西，他是一种大误会。实际上呢，他不是没看着吗？这不是他已经看着了，他明明看着了无相，他说他啥都没看着，啥都没看着，明明是他看着了无相，他就不承认，这不就是典型的迁坐的，不是不见性，是他不肯见性，不肯离相。按照老师说的，
自己不肯承担，还把账算到别人头上了，这算哪不家子？
他每一次我都开始埋怨刘秉新了。我说这刘秉新平时是不是都在那劝李金豆啊，把新中心劝得这么贱呢，我都开始怀疑了。
所以啊，就这些老师兄就贱卖佛法，贱卖新中心的，就是这种害人。
可能是他自己这么觉得的，因为他觉得我们都在给人家糖吃。就是说的是至少这个李金豆应该知道的就是不要别的东西。不要别的东西，嗯，你哪怕是就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亲证到这个无所得什么的也行，但是你现在不要再考虑其他的了，怎么跟别人解释啊，这个什么之类的，千万不要再考虑这些东西了，先给自己解释明白自己到底是个啥东西，给自己解释明白喽。
要打九的，然后还没过400座呢，我怎么这次来打完九打七，发现我自己变得。我不敢一句话都不敢说了，就是自从听完您跟杨老师说话以后，我觉得我每说啥词儿都是错的，我自己这两天一直有这个感觉，就是这个话我已经不能再，就是我不能说话了，就是这种。我明天要打九岁，我今天最后一机会，我今天要能说出来。
你这话没觉得你说错呀，你也说了很多呀。这打气啊，
打气
，打气说话是要直接一些，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不能再考虑啰里吧嗦的了。这个时候说话有的时候是直接的，是难听的。你不考虑这个，过了这个场景了，我们你也没来打过，我也没说过，这有啥呀？你就说说你具体啥问题吧，你当我没存在，你就对空气说说你有啥问题。
没有说是说到因为内容或者是因为说话方式，然后 就说是我不敢说话，就是听完您就是对佛法和就是我们自己学习的开始之后，我以前学的时候跟我们那些师兄们也还比较喜欢说，自从这十四天在这儿待的，我感觉我好像一张嘴就是错的，我一点都不敢说，就是我啥都不敢说，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意，就是前面说到那个意我也记不住，就是那个咱这块这个修的就不同。然后我回去我就说这个关照的过程中，我这个不同跟同事之间，我觉得有一个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切入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我能表达明白不？
第二个问题先回答第二个问题，跟同事之间的问题是吗？工作的同事是这个吧？
是。
你那个中午吃饭的夹的萝卜白菜你是怎么切入的？你一会儿夹了个萝卜一会儿夹了个白菜，你怎么切入的？一下子迈了左脚一下子迈了右脚，这俩咋切入的？
就是这个关照的这个，平时我想着我这几天就挺怪的自己，然后我回去这个问题没有第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强烈啊，这是我就是带出来这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啥觉得我好像，你看就像我每说一个话啊都不合适，好像词不达意，或者是好像说的不够精准，就是总是不就是有问题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佛法本身就没让你说个什么，你就像是你想表示你是个人，你怎么表示你是个人都不大对吧？你想表示你是个人，你怎么表示啊？你给我表示表示你是个人，你说啊我是个人，是这样就对吗？这种表演对啊，还是吃一口饭表演你是个人对啊？你咋表演你是个人能对啊？是你自己要个表演，活该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对事儿啊，不要马虎过去。刚才先说第二件事，先说第二件事，第二件事，这个东西你的话就是在哪儿啊？这个东西在哪儿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国。你修千座呢，跟别的那些同事的事儿就不是大事儿，能凑合就凑合，就像你吃饭，就像你走路一样，它比吃饭走路重要吗？咱们现在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它重要吗？别说从发心上不重要，从结果上也不重要。从结果上来说，哪个不是平常事儿啊？哪个事儿在你一筷子之外啊，在你一麦角之外啊？连明心见性都在你的麦角里，都没在你的麦角之外。为什么你跟同事打交道就有问题呢？吃饭的时候就没问题呢？麦角的时候就没问题呢？这个事儿就说明你把工作的事儿当重啊。你检讨自己就行了，别当个重事儿，别当平常心就行了，平常心就行了，就像吃饭卖脚一样啊。你自己要是觉得重了，你平时就提醒自己，哎，我怎么又看重了？怎么不能像吃饭一样？怎么不能像卖脚一样？你越平常心，工作还能处理的好一些。就是说，你把这个事儿处理对了，你别在这上用心思。再说第一个事儿，你总觉得你说不对这个东西的话，你要是说不对，那元印老人还说过明心见性的五条呢，还说过五个含义呢。元印老人说的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先别考虑你的对和我的错。你要是非要考虑对错的话，那我就告诉你，我说的全都是错的，我说的没有一个对的。我这句话，我就说了一句对话，就是我刚才这句话。我只说了这一句对话，就是我说的全是错的，只是可怜你咋会被我这些错话所带走了呢？咱们修心中心明心见性，就是不能被任何人的话给带走啊。所以你别担心，我说的前面的都是错的，你别担心你不对了啊，我的都是错的。
表达上好像还是有点没说。
不考虑表达，
不考虑表达，
不考虑表达，不考虑表达，就像你自己跟你自己说话一样，你说说。你就是明心见性，到底是明个什么心呐、啊？见个什么性啊？你不考虑表达，你自己说说，你自己跟自己说说，从你自己修的结果，你说说。
我好像不能随便说话了，反正，
就你不能随便说话，就这个时候，这也是你的心和性，就是你说你不能随便说话，你这已经回答完了什么是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已经被你和盘托出过了，所以哪个不是啊？抬手卖脚也是，扬眉顺目也是，吃萝卜吃白菜也是，纠结跟同事对，纠结跟同事错，那个也是，哪有一个不是啊？但是你想，
你想
表达一个明心见性，这就别扭了。你吃了饭就是吃饭了，你还另外向别人表示一下你吃饭，你是个人就是个人了，你还要另外一个向别人表示是个人。是人就去做人，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走路就走路，工作就工作。这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
错了，错就错在你想表达， 你不想表达了，正好可以千万种表达。那个佛经上的表达，祖师的表达，他都是根据人的情况的，他给你说一说。那就是这么说吧，凡是佛经，凡是元音老人的表达，都是俗话，都是俗话。为什么呢？他对俗人说的，所以他全是俗话，没一句是圣话。圣话这个地方的话，没有任何人说的余地。他是因为他迷，所以跟他说全且那么表达，实际上都是落草。所以说我说的都不对呀、啊。这个地方上你以后不要再考虑表达的事了，你这个事的话就是问你自己，到底明个什么心，见个什么性。你说不出来，你自己总是自己在打坐吧，你打坐的时候没有人陪着你啊，你自己打完了坐，你自己念的咒，你就不在这儿打七，你回去不是自己做的吗？你自己做完了，凭着你自己做的那个劲儿，到底什么是明心见性啊？你自己再想想。现在说也行，将来说也行，你自己猜一猜，猜一猜也行，万一你猜对了呢？你猜对了，你的路的方向没错啊。
先这么先打吧，应该就去打酒啊，跟老师再见。
还是想要个东西，不要再考虑了，就当自己是个哑巴吧。说对说错都没有关系，当自己是个哑巴，没说过，不考虑说的事儿。你自己说话当是个哑巴，我说的话你当是个聋子就行了，不要有对错的负担。你不是光打酒什么的，别人打你就打什么的，你打来打去到底打出来了一个什么嘛？是不是没有问题了？
暂时没有。